卫的功课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十八章，一切罪的根源。一切罪的根源是我们不相信神，这就是偷窃的真正问题所在。当有人偷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信任神。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是否想念被偷走的东西并不重要，神需要他们来依靠他。他们是以不敬虔的方式违背了他的教导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就是对神的悖逆，这就是性不道德和通奸的真正错误所在。甚至连教会也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他们根据身体上的后果来推理反对罪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在性方面犯罪，你就向性传播疾病暴露了自己。今天的艾滋病流行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流行，你只是在玩俄罗斯轮盘。他们试图以性乱交可能导致的身体后果为基础来争论性纯洁。这些东西确实存在，如果这就是你所有的理由，那么保持性纯洁就足够了。出去做那样的事是愚蠢的，但从本质上来说，这真是错误的理由。如果医学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治疗所有性传播疾病的方法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艾滋病被消灭了怎么办？这样一来，性滥交的行为就可以了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，如果你用这种逻辑来说服某人，让他们相信他们不应该生活在性道德中，他们就可以说，我在使用保护措施，我在进行保护性的性行为。他们会解释清楚的。然而，罪的真正根源是他们不相信神。婚姻当尊敬。如果你结婚了，神给了你伴侣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箴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为你们定下目的，要你们与他所赐给你们的婚姻伴侣满足你们的性欲。从一开始，神就规定要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结合，这是神最初的计划。他的婚姻计划所揭示的事实是，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或者苏和佩吉。神没有给亚当多个妻子，这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结合。这就是同性恋的错误所在。人们反对同性恋，认为你可以得到所有这些疾病。同性恋者的自杀率是社会任何阶层中最高的。同性恋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拒绝神的设计。同性恋者说，我不在乎神做了什么，我不在乎他说什么，也不在乎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不，不是的，他们拒绝神，反对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出去通奸，会发生什么？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可以谈论性传播疾病，然后问，如果她怀孕了怎么办？孩子要怎么办？你可以从所有这些事情中推理，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她这么做了，而且没有性传播疾病，也没有怀孕呢？只是因为没有身体上的后果，丈夫会说，没关系，亲爱的，你没有得到性传播疾病或者怀孕，所以不要担心。当然不是，真正的问题是她违背了与丈夫的约定。丈夫会感到悲伤，不得不面对。 这和神是一样的。你是否被抓住，或者是否经历过自然的后果，并不是问题。神知道你并不相信他，也不指望他来满足你的需要。破除信任。神是这样告诉大卫的，他没有说，看看你对拔示巴做了什么，看看你对乌利亚做了什么，看看你和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。相反，他问道，你怎么能藐视我呢？当我第一次让我的孩子们开车去约会或其他郊游时，我会告诉他们，11点前到家。如果他们在11点10分、11点15分或更晚的时候到家，我会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迟到？他们会回答说，只有10分钟或15分钟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像大多数父母一样，我并不总是正确的沟通事情。我记得我说过，已经很晚了，如果你爆胎了，汽油用完了，陷入困境或别的什么事发生，你要怎么办？夜晚是所有奇怪的事物都出来活动的时间，这很危险，你可能会受伤的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。这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他们不相信他们的汽油会用完，也不相信他们会爆胎或者其他什么。但是即使他们相信，他们可能会，他们看着这些结果，并且想知道11点和11点15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。他们就是不明白。我可能没有把这一点告诉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。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可能的后果，而是对我信任的侵犯。这并不是说在那15分钟内整个世界都会变坏，汽车又会变回南瓜。问题是我不欠他们任何东西，允许他们开家里的车，想在外面待多晚都不是神赋予的权利，这是一个特权。我向他们施恩，信任他们，但他们不尊重我，他们冒犯了我，因为他们不尊重我的信任。如果我说11点，而他们把时间推到11点15分，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破坏了我的信任，而不是这些其他的事情。重要的是他们被信任，不尊重这信任就表明他们不值得信任。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并不真的尊重他们的父母，他们会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。如果他们的父母说11点，他们会推迟15分钟左右。神就是这样的，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是个人的。你可以说滥用药物是错误的，因为它的后果。毒品和酒精会损害你的大脑和身体，它们会让你损失金钱，甚至你的工作。你会陷入窘境，被拒绝。事实上，你很痛苦，正在寻找一种逃避的方式，愿意浪费金钱，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之中。你是说你是如此的痛苦，以至于你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，只是为了一小会儿的兴奋、麻木和心快。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到你的问题。你转向药片、针头或瓶子来缓解你的问题，而不是转向神。你用这种物质作为神的替代品，这就是对他的冒犯。这不仅仅是健康风险，或者你可能发生车祸导致死亡的事实，这些都是因素，但根本问题是你没有让神满足你的需求。你试图让他们以其他方式满足要求，这才是让神伤心的地方。当你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罪恶时，它完全改变了你的视角。后果对你来说不再重要，你是否能得到某样东西并不重要，其他人在不在也没关系， 你的内在有一个个人标准，它会在任何情况下支撑你，因为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个人关系。约瑟就是这样的，他被卖为奴隶，在埃及被波提法买下，在自己的家里做奴隶，但因为他忠心于主，神就赐恩给他。约瑟被提拔了，但他引起了主人妻子的注意，他来了，屡次试图引诱约瑟与他行淫，即使他给他压力，他也不肯服从。终于有一天，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创世纪39:9。如果约瑟用道德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处境，应用情境道德，他可以推论出，我是一个奴隶，我被抛弃，被卖为奴隶，神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在痛苦中，他可能已经决定，让我放纵自己吧，我应该不会被抓住。波提法太太当然不会告诉她的丈夫，这会让她自己冒险。如果约瑟只是想知道他这样做能不能逃脱，他很可能会纵容自己。站起来还是待在原地？但是约瑟知道，虽然与波提法的妻子行淫是对波提法的罪，但是真正的问题是，这是对神的罪。同样的逻辑，让我在越南作为一名年轻美国士兵时保持了纯洁，而我认识的其他大多数人就像动物一样生活。我在一个有200人的连队里，大约每6个星期，我们就会有一次所谓的解除戒备。所有的前线部队都被带到了后方，为了他们想要的所有酒精和性爱。他们带来了亚洲表演女孩们，她们只不过是美化的妓女。表演结束后，他们会给他们几个地堡，这样男人们就可以尽情享受他们想要的性爱。在我们连队的200个人中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参与的。我们连队的一个家伙，是和我从小在家乡一起长大的，我们甚至一起去过同一个教会。他不是一个坏孩子或者其他类似的人，但是当我和他谈论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他只是给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的逻辑。他说，不管怎样，下周我可能会被杀掉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世界的另一边，这些是妓女，没有人会知道我做了什么。此外，其他所有人都在这么做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的大部分战友做了一些他们在美国本土不会做的事情。其他人知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神就在那里。我和神有个人关系，我不仅仅是这样得罪了神，这就是让我不屈服的原因。神责备大卫说，大卫，你怎能行这事藐视我呢？这就是把大卫带回去的原因。神并没有仅仅因为后果而责备他。神说，大卫，你曾经爱我。新约中关于这方面的术语就是离开你最初的爱。神对大卫说，你曾经崇拜过我，我满足了你，给了你这一切，但是现在你离开了我，你通过欲望而不是爱来满足你的渴望。这就是神使用的理由，大卫得到了这个信息。问题的核心，大卫悔改自己与拔示巴在一起的罪，如诗篇51篇所记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 诗篇51:1-4。注意大卫是怎么说的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不对的。他得罪了拔示巴和乌利亚，他为性犯罪和谋杀打开了一扇门，让罪在自己的家中工作。大卫给很多人惹了很多麻烦，但这些后果实际上只是附带的问题。问题的核心是，大卫需要悔改，并回到与神适当的关系中。